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 X 调查。故事发生在八丈岛，它位于东京以南287公里的海域，是伊豆群岛中的一座岛屿，面积70平方公里，行政上隶属于东京都。为了与周边其他小岛有所区分，八丈岛也被称为八丈大岛或八丈本岛。在这座岛屿上有东山和西山两座活火山，海拔分别为701米和854米。八丈岛四季温暖，因此有着长春之岛之美名。许多游客慕名前往岛上旅游，享受着温泉与海滩。柯南剧场版电影《黑铁的鱼影》就将八丈岛设为了故事的舞台。据当地史志《八丈岛志》等记载，孝陵天皇72年，徐福受秦始皇派遣至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到达冀州熊野。徐福一行到达熊野后，派遣童男童女乘船四处寻找仙药，途中船只被海浪冲散，乘坐童男的船飘到了附近的青岛。后来每年南风吹来的时候，童男就渡海去八丈岛与童女交际，有意者可以同居。过一段时间后，童男仍回到青岛，次年这个季节再来。若前一年同居的童女生下男孩，则由童男带回青岛，若生下女孩，就留在八丈岛。1994年时，在这座岛屿上发生了一起离奇诡异的事件，案件疑点重重，且至今仍未破获，它就是八丈岛火葬场七人骨事件。1994年的8月11日，这天是个星期四，八丈岛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下雨，天气闷热。上午9点，一位名叫冈田的男子来到了八丈町火葬场上班。前不久，他刚刚通过了实习期的考核，成为了火葬场的正式员工。八丈岛上的人口并不多，只有6000多人，因此火葬场并不忙碌，并不是每天都开工。按照排班计划，这天有人预约了一场葬礼，所以冈田就做起了准备工作。他打开大门门锁，进入火葬场大楼内。虽然屋外艳阳高照，但室内还是有一些阴冷的感觉。冈田穿过告别室，然后走到这天即将使用的2号焚化炉前。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打开炉子。令他感到奇怪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大堆没有焚化干净的人骨，多到快要溢出炉子。一下子看见那么多骨头，换一般人早就吓得双膝瘫软了。不过冈田已经经过了实习期的锻炼，已经司空见惯了。他有些气愤，觉得是别的同事没有将其清理掉，毕竟谁也不喜欢莫名其妙的被增加工作量，替别人干活。带着疑问，他前去翻阅了工作记录，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位不负责任的同事这么做的。经过查看，他发现二号焚化炉上一次使用时间是在5天前的8月6日。这令他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炉膛的清理工作是松岛前辈跟他一起做的，那天明明已经清理干净了，而在接下来的4天，二号焚化炉就没有使用记录了。冈田十分不解，于是就去找了松岛前辈了解情况。对方听闻后思索片刻，觉得有可能是其他同事忘记做记录了。接着松岛与冈田叫来了其他同事，众人反复互相核实，都表示8月6日以后没有人用过2号焚化炉。按照公墓埋葬和其他事项法，在当地进行火葬需要提出申请，得到町长许可后才能合法火葬。然而眼前的情况很明显，有人没有上报申请，非法擅自使用了火葬场的焚化炉。于是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八丈岛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派人赶到了现场，他们对二号焚化炉的碎骨进行了取证并检验。调查人员首先对第一个发现现场的员工冈田进行了问话。冈田非常肯定地表示，今天上午来上班时，告别室和二号焚化炉都是上锁的，炉子的燃油阀也是关好的，没有被人强行破坏的痕迹。由于炉体已经完全冷却，警方推测二号炉的使用时间是在8月7日至8月9日这3天内。接下来调查人员对火葬场的其他员工进行了询问，结果得知包括冈田在内共有6名员工拥有火葬场大门的钥匙，然而这6人都有在8月7日至10日的不在场证明。由于大门门锁没有破坏撬动的痕迹，现场俨然成为了一间密室。犯罪者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遗体进入焚化炉，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而不留下痕迹的呢？警方想到了一种可能，火葬场的其他员工偷走了钥匙，然后在外配了一把。可拥有钥匙的6名员工都表示自己的钥匙没有丢失过。火葬场位置偏僻，在这里工作的人也不多，没有人在这几天看到有可疑的人员。 截至目前，警方还是认为六名有钥匙的员工嫌疑最大，也许其中有人说了谎，伪造了不在场证明。二号炉里的人骨分量很多，远不止一人，被满满的塞在里面，没有完全焚烧殆尽。炉内没有放置收集骨头的托盘，似乎使用者不太懂得正常的焚化流程，只是把骨头全部塞在了一起。若是这样的话，六名有钥匙的员工似乎又可以被排除嫌疑，但也有可能有人故意为之，伪装成不会操作的样子迷惑警方。一段时间后，法医检验结果出炉，这些骸骨竟然来自七个不同的人，其中有男有女，甚至还有一个小孩，看上去像是一大家子人。可惜经过火烧， DNA 已被完全破坏，否则就可以确认这些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通过分析土壤成分以及一些线索，推断这七人的离世时间在10到40年前。法医的结果让警方稍感放松，从离世时间来看，这可能是一次改葬。之所以私自开启焚化炉，可能是因为不想承担火化的费用。在巴掌岛有一项特别的习俗，改葬，人们会把逝者放进一个足够大的温棺里，其底部有一个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之后温棺会被埋葬，十多年后遗体已经完全腐化，人们会从温棺里取出白骨，再重新埋葬。在逝者逝世的第一、三、七、十三、十七、二十五和33年会举行仪式，最晚可到第50年。逝者离世后，每年的盂兰盆节，人们会在墓前为离世的人们搭建灯笼。等到第3年盂兰盆节结束时，人们会烧掉这些灯笼，并举行盛大的宴会。在第13或第17年的时候，为了给之后的逝者腾出埋葬空间，人们就会进行改葬。届时人们可以再次见到已故的亲人。然而这样的殡葬方式如今已不再使用，而全部改为了火葬。事件揭发这天正好是盂兰盆节前夕，这是日本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8月13日，当地人们会去墓地迎请逝去亲人的灵魂回家过节，之后在家中供奉。到了15日，人们会在夜色中打着灯笼欢送亲人的灵魂回到墓地。盂兰盆节期间，许多企业会放假一周，让外地员工回家乡过节。虽然这起事件可能与改葬有关，可岛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改葬七人的情况，事件仍然充满了疑点。为了确认这些人的身份，警方派人检查了岛上的64座墓地，然而都没有发现近期有被挖掘的痕迹。如果这不是改葬，那么就有可能是过去某起严重的凶杀案，而凶手在犯案后一直藏着遗体，直到现在将其火化，彻底消灭证据。巴掌岛上有6000多人口，如果真的是过去某起没有被解决的事件，那这七人一定会被记录在案。随后警方查阅了近40年的人口失踪和犯罪档案，可没有一起事件的人数是七人。有一种可能是岛上存在一名连环杀手，他犯下了多起案件，但受害者之间又没有联系，从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凶手从别处将七人运到岛上，但要登上巴掌岛，只有使用轮船和飞机这两种交通工具。凶手要携带那么多骸骨上岛，很容易被港口或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现。况且外人对岛上情况并不熟悉，贸然这么做反而更容易暴露。尽管这种可能性不高，警方还是调取了近期轮船和飞机的出行记录。该岛距离东京287公里，坐飞机要1个小时，坐船则需要10个小时。相关工作人员都接受了询问，但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可疑之人。调查至此，受害者的身份、凶手动机等都没有搞清楚，几乎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让警方的调查毫无头绪。随着媒体的报道，事件传遍了整个巴掌岛，几乎所有民众都知道此事。由于警方并未披露全部细节，因此有不少民众认为要仔细查一查火葬场的那六名员工，看看他们的银行账户往来和人际关系，可能有人没钱举行改葬，于是私自委托了某位员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人骨就被留在了炉子里。不过这样的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员工不可能顶着违法和失去工作的危险帮忙火化，如果家属出不起改葬的钱，也就出不起给员工的好处费，很难想象说服员工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之后，民众对七人骨的来历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有观点认为七人是外地到岛上的偷渡客，以前在伊豆群岛确实发生过走私和偷渡的事，偷渡客选择在巴掌岛上岸，在岛上打黑工来偿还偷渡费用，因此警方无法通过已登记信息查到七人骨的身份。相传在多年前，偷渡客中其中七人在工作中去世，负责管理偷渡的蛇头不在意这些廉价劳动力，所以没有离世记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有疑点，毕竟人骨中有小孩，雇主不会使用童工。 有观点认为，战争时期军方在巴掌岛建立了回天鱼雷基地，至今岛上还保留着建筑遗址。那七人可能是当时施工时意外离世的工人，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有几个工人去世无人问津也算正常。有观点认为，人骨是源于岛上曾经爆发的一场饥荒，为减少粮食消耗，有些家庭会把家中年迈的老人遗弃在一个洞穴里自生自灭。这个洞穴叫做七人洞，位于巴掌町的监利，据说很久以前是个温泉，后来干枯了，成为了养老人的地方。七人洞荒废后成为了外来游客观摩的景点，而里面的人骨也被转移处理了。不过这种观点同样没法解释为何有孩子。随着巴掌岛火葬场事件越传越广，许多民众都想揭开谜团。有岛民表示，几年前在巴掌岛的路边以及空地上立了许多广告牌，甚至深山丛林里也可以看见。这些广告牌的数量多达上千幅，广告牌来自某测量公司，他们对当地人声称某片土地不久后就会投入开发，趁现在买下来就可以赚很多钱，通过诸如此类的话术诱导人们高价买下实际并不值钱的土地。那些广告牌上面还标有房地产经纪执照的号码，可实际上那些都是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一家非法经营、从事诈骗的公司，不仅在巴掌岛，还有许多其他地区都有这家公司的活动轨迹。有人猜测，这家公司在测量土地时无意间挖到了人骨，为了不影响土地出售才闷不作声。否定这种观点的认为，测量公司没有必要隐瞒，当时就应该报告警方，即使隐瞒也不会在几十年后再处理，简直就是没事找事。众多观点中有一个关于宗教的说法十分特别。事件发生这年，不少民众都热衷于宗教。当时有一个宗教团体规模庞大，他们反对现代医学，推崇自然疗法。宗教内会举行一种仪式，信徒之间面对面坐着，将手掌悬在对面人的上方，通过这样的方式净化灵魂。有人生病时便将手放在患病的部位十分钟，通过精神力量治疗。岛上不少人有被老人拦住的经历，老人说，请让我为你们的健康和幸福祈祷。接着老人把手举在对方头上，让对方闭上眼睛。几分钟后，老人告诉对方其体内有不干净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话，其意思就是想让对方加入他的宗教团体。巴掌岛事件发生的四个月前，1994年4月发生了轰动日本的井之头公园碎尸案，当时就有不少人怀疑是宗教组织犯下的。这两起事件相隔不久，有人就把他们联系起来，认为在火葬场发现的七人骨是该宗教组织的信徒，由于他们患了病，组织的仪式没能治好他们，为了维护声誉，不让别的信徒动摇，该组织就秘密地埋葬他们，直到最近趁着盂兰盆节把他们重新挖出来焚化。除了巴掌岛上的人，许多岛外人也知道了此事。有一位名叫小川丰明的人注意到了巴掌岛事件，他想起自己多年前与朋友一起去岛上的一段经历。那是1985年的夏天，22岁的小川丰明和六名同伴一共七人登上了巴掌岛。当时小川丰明是东京农业大学的大三学生，很喜欢兰花，以前也来过巴掌岛观察一些植物。这次他们来到了巴掌岛南部的中之乡，准备在那里的一个农场观察一种名为尖叶火烧兰的兰花。小川丰明曾在岛上的农场实习过，因此农场老板热情地招待了来自岛外的七名游客，还请他们泡了温泉。到了晚上的时候，小川丰明就跟同伴们在农场后山脚支起了帐篷露营，这里离老板住所很近。帐篷搭好后，大家很快疲惫地睡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喊叫，小川丰明从梦中惊醒，他走出帐篷查看情况，发现大家都醒了，聚集在了一起。有几个同伴很害怕，说感觉有人刚才摸了他们的头。有个胆大的伙伴不怎么在意，表示这可能是幻觉，不如赶紧回去睡觉。当时已经是半夜，万籁俱寂，一股诡异的气氛弥漫开来。住在附近的老板注意到帐篷这边的动静，打着手电筒走了过来，询问大家发生了什么事。众人把刚才的遭遇复述了一遍，老板听闻后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他邀请众人今晚去他家过夜，不要再睡帐篷了。他还神秘兮兮地说，今天是盂兰盆节。小川丰明听老板提到盂兰盆节，大概就知道和鬼魂有关了。众人来到屋内，老板打开了灯，和他们讲了一个巴掌岛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七个僧人在海上遭遇灾难，船漂到了巴掌岛。令人没想到的是，岛上的居民拒绝给他们提供帮助，原因是担心他们身上带有传染病，还觉得他们可能会使用奇怪的咒术。七个僧人四处碰壁，来到了中之乡。 后来原本害怕的村民开始愤怒起来，人们拿起工具驱赶他们到附近的东山上，不准他们下山，还派人在下山的路口蹲守。七个僧人就这样被困在了荒山野岭上，肚子饿了只能采野果吃。一段时间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相继饥饿离世。守在山下的村民见多日没有动静，也没有上山了解情况，而是直接各自回家。七个僧人离世后，中之乡就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事。一些村民家里饲养的牲畜突然生病，庄稼欠收，粮食渐渐成为了问题。有人在晚上看见身穿白袍的僧人，他们的灵魂在东山上走来走去，甚至还有人莫名其妙地在东山上往生。这接二连三的诡异事件让村民们感到恐惧，觉得是七个僧人的怨魂在报复他们。村民们商量后决定一起上东山寻找七个僧人的遗体，好好的安葬他们，也许就能化解。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于是就在东山上给七个僧人建立了墓碑，每天都去供奉祭拜。渐渐的，村里的怪事就再也没有发生了。自此之后，七就成为了岛上一个不吉利的数字。岛上一直有个传言，如果在盂兰盆节的晚上走在外面，就会遇到七个僧人，可能会遭遇祸端。老板跟小川丰明等人深情并茂地讲述了岛上的这个传说，一众听闻后感到毛骨悚然。刚刚那几个感觉被摸头的同伴也害怕得不行。这次上岛的一行人正好是七人，他们心想，该不会这么倒霉碰到七个僧人的鬼魂在数他们的人数吧。就这样，大家在老板的屋子里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夜。天一亮，大家就跟老板告了别，后来平安地离开了八丈岛。岛上的人都知道七个僧人的传说，对于其中村民们把七个僧人逼死的行为，似乎让人不太能理解。村民们为何对七个僧人有如此深仇大恨呢？民俗学家大间知都三在八丈岛民俗与社会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日本正德元年公元1711年，一艘遇难的船飘到了八丈岛，幸存的水手登岛，岛民们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不幸的是，其中一名水手染上了天花，并在登岛后迅速传播，打乱了岛内世世代代平静的生活。为防止疾病扩散，所有感染病毒的人以及孩子都遭到了官家杀害。这场灾难持续到了第二年秋天结束，共有990人离世。从此之后，岛上居民就十分痛恨外来人，害怕再被带来祸害。居民们在房屋周围建起围栏，一律不接待岛外之人。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七个僧人才会被如此排挤，凄惨离世。这项民俗考据让七个僧人的传说深入人心。有人认为八丈岛火葬场七人骨一事也与此有关。一位居住在火葬场附近的居民表示，在人骨被发现的前一天，他看见上空升起了苍白色的火焰，就像是一道佛光。相传在1952年11月，有八名工人在中之乡修建林道，工作期间几人聊到了岛上的七个僧人传说。工人们不太相信什么神神鬼鬼，有人就开玩笑说，要是岛上真有什么七个僧人的鬼魂，就来取他的性命看看。话音刚落，林道就发生了山体滑坡，八个人瞬间被埋。尽管救援人员很快赶到，却只有一个人被救出。奇怪的是，不管他们怎么寻找，就是找不到剩余的七人，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当时报纸报道了这则新闻，人们觉得这不是巧合，而是七个僧人对他们出言不逊的惩罚。有村民表示，在山体滑坡后，在附近的林道看见了身穿僧衣的僧人。由于这七名工人一直没有被找到，在火葬场七人骨事件发生后，有人觉得火葬场七人骨就是这七人。不过这还是无法令人信服，因为警方结果显示，骸骨里有男有女有小孩，不可能是那七名工人。七这个数字在八丈岛具有特别的含义，而七个僧人的传说以及七名工人的故事也让岛民们对七这个数字格外敏感，有更多的都市传说被岛民提起。在古代，八丈岛因地理位置偏远，曾被作为流放地。有一位名叫慈源法印的僧人被流放了过来，他坚称自己清白，最终因绝食离世。在其往生后的第七天，他墓前的两株苏铁开了花。与此同时，他的赦免令也被送到了岛上，但为时已晚。于是岛上的人把这两株苏铁的花称为赦免花，认为它象征着吉祥。还有一则与其有关的故事，1753年的一天，有八名犯人被流放到岛上。他们看这座岛如此偏僻，就算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有人管，于是就心生歹念，打算杀光岛上的居民，将整座岛占为己有。 在八人密谋期间，其中一位名叫长兵卫的男子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与村子里的一名女子相恋了。长兵卫想要留在岛上好好生活，不想看到恋人和他的家人被害，于是把犯人们的计划全部都说了出来。得知消息的村民们集结了起来，把除长兵卫的另外七人全部抓了起来并斩首。村民们消除了祸患，接纳了长兵卫，据说七人的尸骨就被丢弃在机场旁边。八丈岛上还有一个七曜大人的传说，据说在七个僧人去世的东山山顶，曾住着被称为七曜大人的七位老人。某天一位母亲遇到一个人，对方说他的孩子会在16岁之前离开人世，如果想要化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东山拜访七曜大人。天底下没有哪个母亲敢拿孩子的生命冒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位母亲连忙去往东山，在祭拜的时候，母亲似乎听到了七曜大人的指示，要他供奉点心。母亲随后下山带回了88个团子糕点作为贡品，后来他的孩子一直活到了88岁。有人觉得这位母亲祭拜的七曜大人其实就是传说中的七个僧人，毕竟同在东山，人数同样是七人，这让人不禁有所联想。火葬场七人骨事件越来越有灵异色彩，民众的想法越来越扩散，不再局限于八丈岛本地，有人联想到另一个关系到数字七的怪谈七人御前。相传有七个溺水而亡的亡灵出现在了海边或者河流附近，遇到他们的人都会因高烧不退而去世。这七个亡灵排成一排，每当他们杀掉一个人，亡灵中排在最前面的人就可以成佛离开这个队伍，而刚刚被杀的人就会成为新的亡灵，排在队伍最后面，如此循环往复，七人御前的队伍会一直维持七人。日语中御前与甲同音，这可能也解释了亡灵为何总是出现在水域附近。有趣的是，关于七个亡灵的来源，不同地区有各自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可追溯到日本战国时代。那时长宗我部家族出现内乱，发生了继承权的风波，武将吉良清时卷入其中，被令切腹。吉良清时走后，他的七位忠诚的家臣也随之而去，他们的怨灵还留在人间。大概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七位家臣组成七人御前的传闻，而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七人御前怪谈和七个僧人传说看上去只有七这个数字有共同点，但有细心的人发现，驱赶七个僧人的村民所居住的中之乡就在八丈岛的海角，所以有人认为七人御前就是七个僧人。虽然岛上的都市传说很多，但火葬场七人事故的线索稀少，至今无法破获。事发后由于无法确认受害者的身份，骨灰盒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事发第二年，七人骨被移交至市政府，后由福利部门安排改葬，事件的真相也随七人骨一起永远地被埋在了供养塔下。